安琪丽的诗歌称谢耶和华，歌颂你至高者的名，用十弦的乐器和瑟，用琴弹优雅的声音，早晨涵养你的慈爱，每夜涵养你的信实，这本为美事。因你耶和华是借着你的作为叫我高兴，我要因你手的工作欢呼。耶和华，你的工作何其大，你的心思何其极深，畜类不明不晓得，愚顽人也不明白，恶人茂盛如草，一切作孽的人发旺的时候，正是他们要灭亡直到永远。唯你耶和华是至高直到永远。第九节，耶和华，你的仇敌都要灭亡，一切作孽也要离散。你是高举了我的脚，如你有牛的脚，我是在心有高了的。第二节，一人要发旺如棕树，生长如黎巴嫩的黎巴嫩的香柏树，他们在耶和华的殿中发旺，在我们神的院里。他们年老的时候仍要结果子，要满了僵直而成发青，好显明耶和华是正直的，他是我的磐石，在他毫无不义。我想我们今天我们还要继续这个第四卷，我想今天晚上和下个礼拜三是最后的两次，我们希望靠主恩典能够结束第四卷，然后呢我们有一段中年以后，我们希望能够在温暖这个天气转暖以后，我们希望能够再聚在一起，然后我们就会把第五卷进行再重新看过。那我们上次已经稍微讲到旷野呢，那是一个没有安息的地方，是个漂流，那么进到迦南呢，就代表我们已经达到了安息的地方。那么我们曾经说过，这个迦南呢，不仅是说生命成长而成熟的，迦南也特别是国度的安息。那么特别是你读这一段圣经，你看得很清楚，很清楚。那我想我们不再重复。不过今天呢，我们要稍微进到诗篇里面，进到那感觉里面，算是我们打一点底子。我们盼望呢，能对这几篇诗篇有一点的认识。这个九十二篇呢，这里说是安息日的诗歌。我们晓得这安息日啊，这个早晨开始的时候，这个献祭司们呢，他们就要献燔祭。这个献祭的时候呢，他们一定要把酒倒在上面，那么这个叫做奠祭，或者叫做酒祭。你记不记得保罗说，我离世的时候到了，今日我交奠的时候到了？那什么意思呢？那就是告诉我们，现在保罗像那个葡萄酒一样，现在他要献上给主，意思就是说他要为主殉道。那么现在保罗呢，是把他的生命完全倒出来，就好像那葡萄酒完全倒出来。所以如果我们仔细的读这个旧约的圣经，那么这个安息日那天，祭司们一定要做一件事。那么我们做什么事呢？就是除了献上燔祭之外，那个燔祭就是第一只羊羔，那个献上第一个羊羔以后，然后呢要献上素祭，同时呢要献上的是酒祭。那么这个就是酒呢，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代表喜乐，那么这是为什么？这个九十二篇一开始呢就是充满了喜乐的感觉，那充满了赞美的感觉。那么这个安息日呢，是从就这首诗歌呢是安息日。那么有读圣经的认为说，这首诗歌呢应该是亚当被创造以后，那么他应该意思说他应该是一进到神的安息里面，他所唱的诗歌应该是这首诗歌。那不过这个时空还讲得太远了，但是无论如何，弟兄们，我们知道是以色列人过安息，在那里这个经过安息的时候，或者是亚当第一次进到神的安息里面，那他的感觉呢应该就是九十二天。那么这个就是九十二天的，但是不要忘记我们说过，这一首诗篇呢，据这个犹太人告诉我们，那就是到了安息日的时候，他们常常唱的那个诗歌呢就是九十二天。那么九十二天什么时候唱呢？就是祭司们特别是把酒祭献上，那么他有两只羊羔要献上，是第一只羊羔献上，然后要倒上酒，献上酒祭的时候 那么就唱这个九十二篇。所以如果我们懂得这个背景呢，那么我们再来看这个九十二篇呢，我想我们的感觉，我们的感觉呢会更在对这首诗歌的感觉会更细腻一点。所以创造性能记得，这里乃是给我们看见有一个在这里所以，或者我这样说吧，我想我稍微多说一点啊。你如果从第四节开始，因你耶和华借着你的作为叫我高兴，我要因你手的工作欢呼。耶和华，你的工作何其大，你的心思极其深。那么安息是什么呢？安息日就是我们要歇了自己的工。那因着我们歇了自己的工，我们就开始欣赏。因着欣赏什么工作呢？现在我们有一个赞美，有一个祷告，说：“因你耶和华借着你的作为叫我高兴，我要因你手的工作欢呼。耶和华，你的工作何其大，你的心思何其深。”那这就是什么？这是所有享受安息的人，所有享受安息的人都能有的祷告。安息就是说我什么也没有做，我是歇了我自己的工。现在我所有人安息是因为神做了他的工作，神有一个作为，神手中有一个工作，所以现在我因着他的作为高兴，因着他手中的工作欢呼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有一个祷告，说耶和华，你的工作何其大，你的心思极其深。他就是不要忘记这个神创造六天，我们不觉得创造，我们假如我们现在不是很细的去看到底它是创造还是不造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在创世纪名叫神工作六天，第七天呢神就安息。那么人呢是在第六天创造，那么等到神安息的时候呢，对人来说是第一天。所以我们不要忘记，安息日对着神来说是第七天，因为他工作了六天。那我们呢刚好是第六天造，所以等到神安息的时候，对我们来讲是第一天新的开始。所以这个什么呢？这个就叫做安息。所以这个就是安息所告诉我们，就是说当人一被造好了之后，他不是立刻就工作，他是立刻就享受安息，他就见到神的安息。那这是什么呢？这就是福音。所以大家不要以为说安息日是律法，说安息是律法，不是。这安息日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，神创造好了人以后，神就把人摆到他的安息里。所以你看，这神工作了六天，这个六天人都没有动，人没有流血，人也没有流汗，人也没有流泪。你看见了，最后人已经造死。那么等到第七天的时候，你就享受神的安息，就享受神所有的工作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明白吗？什么叫做安息日呢？守安，或者什么叫做安息？安息日就是说我歇了我自己的工，那现在呢，我能感觉的，我所有的安息是因为他工作。凡劳苦担重担，你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能使你们得到安息。但是不要忘记，我们主在十字架上没有安息，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救赎的工作，所以就是呢，现在我们有安息。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：“我渴了。”所以我们这些人就永远不必再渴。我们都是撒玛利亚夫人，我们里面没一样东西能满足我们。但是现在因为他说我渴了，所以我们不再渴。所以就是呢，什么叫做为什么这里有一首安息日的诗歌呢？那就是告诉我们说，现在我们这些人进入神的安息。只有当我们进入神的安息的时候，我们才晓得，今天我们所有人被带到这个地步，今天我们所有安息，是因为我的父做事知道了。现在神的心终于满足，所以呢，就是呢，我们里面就有了安息。所以不要忘记，这个工作，这个作为，就是我们来说，很明显是指救恩的工作。是指说十字架的工作来说，是指说整个神所完成救恩的工作。所以就是呢，让我们记得这里很明显的给我，所以在这里你看见吗？虽然我是安息了，但是我能够赞美神的工作，因为这六天他工作， 所以现在呢，我能够进入他的安息，因为你耶和华借着你的作为叫我高举，我要以你手的工作，这一切都是他神手里的工作。那么神的工作是不是只是指说在我们蒙恩得救来说的？因为耶和华你的工作何其大，你的心思极其大。所以就是今天我们为什么能享受安息，我们能享受安息，因为他有一个何其大的工作，而这个工作呢，是根据他极其深的心意。所以就是今天整个的救恩呢，乃是根据神极其深的心意。所以这就是每次我们讲到神的救恩的时候，我们就觉得神的爱是无法测度的，没有办法叫我们能够反应明白过来，没有办法能叫我们领会的过来。那特别不要忘记，这个安息日，当你经过整个安息日的时候，你看见在安息日是有一个祭献在神里，你有很多的工作，但是呢，有一个祭要献在神里，那个祭是什么呢？那个祭就是安息日。我们好不好看看的安息日记，就是民数记啊，民数记第二十应该是28章，民数记28章，第9节，当安息日要献两只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，并用调和的细面一法1/10为素祭。它前面这个是燔祭，但是后面这个呢是调油的细面一法1/10为素祭，素祭是没有血的。那又将同献的奠祭，奠祭是刚才我们所说的酒祭献上。所以定子就这里是给我们看见的什么工作是何其大，他的心思是何其深。这里给我们看见呢，这里所献上的祭就是指着我们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完成。一面他是燔祭，一面这里是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，他把我为我们的缘故，他把自己献上，然后为我们成就了做不对的功夫，为我们定在十字架上完成他的救恩。但是不止如此，这个十字架也给我们看见过，这里呢是有调油的细面。换句话说，现在不光是麦粒，现在麦粒呢要经过压碎，要经过捣碎，要经过这个磨，要经过这个要经过这个磨过。所以呢，你看见现在是细面，而且是调油的细面。所以就是呢，现在你看见吗？我们的主不光是因为麦子，而且接触许多子女来，但这些子女呢，现在经过捣碎，经过压碎，经过磨，最后呢就变成细面，而且现在用油把它调在一起，变成素祭的时候，特别到了，你记不记得到了这个五旬节的时候，就变成了两块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这个麦子不光是压碎了，麦子最后也经过火，然后把它烤成的。所以主今天呢，能够做我们的食物，能够供应我们，没有别的原因，就是因为他为我们献上了素祭。那这个就是饼所代表。但是不仅如此，他又将同献的奠祭酒祭也献上。那么这个酒怎么来的呢？酒乃是因为葡萄经过酒榨，然后变成。所以就是现在我们能明白，这里十字架不只给我们看见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，十字架不只看见他为我们看见他为我们完成了救恩，十字架也给我们看见他就是那个饼，是天上的粮，他也就是葡萄树，他就是那个一切。所以就是呢，你看今天我们所以能够得到喜乐，今天我们所以能够得到生命的供应，没有别的，都是我们主所造所做的。所以你看见这里有一个生命是倾倒的生命，那么这里一个饼是经过磨制的，是经过这个推磨的，经过压碎的那个过程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个事情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，因为十字架就是那个最大的磨子，十字架也是最大的酒榨。所以经过十字架的酒榨， 弟兄姊妹，我们主把他的命倾倒了，这就是我们所比的主。我们主经过那个十字架的磨难，结果你看见他被压死的，他就变成了天上的人。这就是饼和杯所告诉我们，所以每次我们到伯比纪念主的时候，就是我们享受安息的时候。我们围绕在主的桌子面前，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每一个安息日，每一个安息日献上这个祭的时候，你看见这就代表我们主为我们所做的一切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今天主能够做我们的供应，做我们的满足，主能够做我们的喜乐，原因就是这是他为我们所做的。所以他的工作是何其大，而且呢，他的心思是何其深。我们怎么知道？有两个记号，每一次我们擘饼纪念主的时候，你看见饼，你看见杯，你就看见我们主是把他自己所有的都给了我，那个生命是倾倒的生命，因为他把他的命倾倒了，所以今天我们得着生命。因为他把他的命倾倒了，所以我们今天得着喜乐。因为他这样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，所以我们今天有了安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安息日所预表的。我们今天不守安息，但是我们信主以后，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态，每天的心态都应该是安息日的心态，因为我们已经到主那里得着安息。意思就是说，我们从蒙恩先开始，你看见吗？在我们没有得救以前是主在那里做，我们得救以后呢，我们还是主在那里做。我们原来是歇掉歇下自己工作，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安息日的诗歌。你每次来唱这个安息日诗歌的时候，你没有想到你自己的工作，你就想到主的工作。那我们这些人呢，就是他手中的工作。所以你记不记得，在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那里告诉我们，我们原是他的工作。所以你看见吗？我要以你工作，要以你手中的工作欢呼。那个欢呼在原来是凯旋的意思。我就是你手中的工作。那今天呢？我要因着我在你的手里激荡你来工作。我要不光是欢呼，而且我是得胜的，是得胜，是我是用凯旋的心情来欢呼。那这就是写这首诗歌的时候，那个写诗的人感觉和他的心情。所以他最后本要把你的工作何其大，你的心思极其深。但是这个工作呢，就是属肉体的人不明白，因为属肉体的人他只能够凭着自己在那里做，他一直他从来不断的在那里工作。所以这里说，数类人不晓得，余万人也不明白。那这个次类人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告诉我们，许多时候呢，我们里面的魂呢，我们里面的肉体呢，我们很自然的就跟随了一些动物性的本能，那这特别指着我们肉体的光景来说。所以根据这个缘故呢，我们是肉体的人是不会明白，愚顽人也不会明白他的道理。所以就是今天我们总觉得我们不做，我们就没有安息，我们不做就没有忍耐，我们不做就没有谦卑，我们不做就没有温柔，所以我们一直要在那里做。所以我们这些人呢，就像这里所说的，好像我们是肉体的人，是愚顽的人，所以我们不明白。恶人茂盛如草，一切作孽之人发旺的时候，正是他们要灭亡直到永远。那么这里给我们看见，这个恶人呢，特别值得我们肉体来说。这个肉体的茂盛如草，有的时候我们为主做，我们也能做一些，我们也能轰轰烈烈的做一些，但是问题就是它像草一样发展得很快很快，但是没有多久就被割下。所以就是到底什么是属灵的，还什么是属肉体的，你就要问说，到底它有没有永存的价值？到底是一时的兴奋呢，一时的热闹呢，还是它有持久性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人的工作，肉体的工作和神的工作最大的不同，神的工作是持久的，人的工作是一时的，是兴奋的，是热闹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小心，不要以为说所有热闹的工作一定是圣灵工作，所有轰轰烈烈的光景一定是圣灵同在的光景，不一定，它很可能像草一样非常茂盛，一下就过去。一些作孽之人发旺，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发旺表示说，他这里很明显不是生命的 这个明显是个生命的形象，你看见吗？这个草的茂盛啊，和这个作孽的人发旺，这是个生命的表现。但是我们要问，这个生命是什么生命？从表面上来看是生命，因为像草一样，像这个要发旺，所以这个很明显是生命力往外扩展的结果。但是圣经证明给我们看，这个是我们的功课，这个不是，所以这个不能吃。那么唯一耶和华是至高至大的，我们主永远在一个最高的位置上，他一直直到永远。那么这个前面八节呢，和后面的七节刚好是相反。换句话说，后面的七节呢，前面的七节是铺，是个序一样，那么把我们告诉我们后面第七节到底，七节到底讲什么。但耶和华，你的仇敌都要灭亡，一切作孽的也要离散，你却高举我的脚如野牛的脚，我是被新油膏了。那弟兄姊妹，这里的我可以指着我们来说，因为这个应用来讲没有什么困难，我们呢享受主的安息，所以这个解释的人去说是我。但是严格说来，这个九十二天呢，特别是举着在安息日献上酒祭，特别是举着献上安息日来说，所以这里的我呢，严格说来应该是指着献祭。那么这就是谁把点祭酒祭献上的？是我们的主。所以实在是严格说来，你却高举了我的脚。那这里说话的人是谁？这里说话的人严格说来是指着我们主，他像个父在那祷告。所以他说，你却高举了我的脚如野牛的脚，我是被新油膏了。所以你看见这个语气是基督的语气，这里给我们看见他把自己当作酒祭献上，然后现在他说，你却高举了我的脚如野牛的脚，我是被新油膏了。然后下面呢，读十二节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刚好和前面的草茂盛的草刚好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。前面给我们看见恶人茂盛如草，一切作恶之人发旺的时候，正是他们要灭亡之道中，一下子就不见了。但是呢，你读到第十二节的义人要发旺如松树，生长如黎巴嫩的香。那这个生命不是草的生命，这个生命乃是树的生命。所以义人呢，你看见要发旺如松树，这就是我们不要忘记，这就是圣，这就是神工作的结果。在你看见吗？因为我们歇了自己的功，结果你看见主就把得胜的生命赐给我们。在圣经里面的棕树都是代表得胜树，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呢进耶路撒冷，他们用棕树枝铺在路上，所以棕树枝呢在圣经里面都是代表得胜，是个得胜的记号。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义人呢要发旺，他的发旺不是像草一样一下就过去，他要发旺像棕树一样经得起考验。我们特别到旷野里面去，常常沙漠里常常看见一些棕树，我们觉得长得又直又挺。那么我们在哪里有棕树，哪里就可以你就可以，你可以在那个底下可以休息，而且呢，我们在沙漠里面，你还能够生长得非常笔直笔直，这就是棕树的生命。许多时候我们天气一，如果我们长在沙漠里面，我们可能就长不好。但是你看见棕树的特点是什么呢？棕树的特点它是笔直笔直，它可以长得非常非常的高，可以一直往上长。那么按理来讲，在沙漠地带是不可能，在沙漠里面沙漠的环境里面是不可能叫这个棕树能长起来。那原来棕树有一个很大的秘诀，那个秘诀是你表面看呢，这里像这个棕树是长在沙漠上，但实在说来它的根呢、啊，是一直根深到地里面，然后那个根一直探到很远很远的水源，所以它能够生长。虽然沙漠是干旱之地，但是你看见那里一棵棕树或者好几棵棕树能够笔直笔直的向上生长。如果是炎热的太阳，没有多久你看见草就枯干，为什么？因为是没有根。但是这棵树松树呢却是不一样，松树虽然是在炎热太阳底下，又是个证明经过很严经过很大的考验， 特朗像火炉一样烤着那个大地。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，按理来所有的草通通枯干，但是花通通凋谢了，但是圣告诉我们，一人要发旺如松树，生长如黎巴嫩的香柏树。所以为什么这就是代表基督的圣灵，那个生命虽然在非弯曲被谬的时代，它能够长得非常的正直，而且是往天而去。它所以能够生存，不是因为这个世界给了它营养，不是，因为暗中它活在神里面，一直根一直探到水源，就是基督自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，这是神的工作，这个就是自然神手中的工作。我们要因为这个工作，我们要还。那不止如此，它要生长如黎巴嫩的香柏树。黎巴嫩的香柏树，它不是一年一年的长，它是一百年一百年的，它是一个世纪一个世纪算。你算一个普通的树是算它有多少年，你算香柏树，你要问它有几个世纪。圣圣德，我们看见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是一个长远的生命。这个生命不只是永远的生命，不只是永生来说，就是呢，这个生命是经得起考验的生命，这个生命是不老的生命，这个生命就像香柏树一样的生命。那么香柏树我们知道都是在最高最寒冷的地方，到今天黎巴嫩听说只剩下300多棵的香柏树，但你当他们仍旧能在那里生长，天气越寒冷他们长得越高啊。那这个就是基督徒，虽然外面你知道这个棕树呢是要经过很炎热的天气，而黎巴嫩呢却是要经过很寒冷的天气。无论是炎热热，无论是寒冷，不管什么样的环境，你看见一面我们像棕树一样，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像香柏树一样。那不仅如此，你看见吗？下面说他们栽于耶和华殿中，发旺在我们神的院里。那个这个在原文里啊，比这个语气还要再重一点。这个怎么原文什么意思？原文大概这样：凡栽于耶和华殿中的，就发旺在我们神的院里。你知道这个语气有点不同。中文呢，本来的翻译是他们栽于耶和华殿中，发旺在我们神的院里，这两个是平行的，没有因果关系在里面。但是再说来呢，这句话在原文的意思是：凡栽于耶和华殿中的，就要发旺在我们神的院里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，我们这些这个棕树或者这些香柏树呢，原来是被栽于在耶和华殿里面。因为我们栽在耶和华殿里面，所以这个结果是什么呢？结果它就能兴旺，就能发旺在我们神的院里。所以感谢主，这是非常非常非常美丽的一段圣经。然后第十四节，他们年老的时候仍要结果，要满了僵直而长。那这个就是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不同的地方。非基督徒也年老，基督徒也年老，但这里告诉我们说，他们年老的时候仍要结果子，满了坚直而长发期。不错，有的时候年纪大了，也许记忆差了，年纪大了很多事情做过了忘记了。但是就是什么，你看见了，在这一般基督徒的身上里面有一个特点，就是你看见的属于生命仍旧是满了僵直，而且呢是常常发起。所以当这些年长弟兄在那里祷告的时候，你有时候你会觉得很容易就把我们带到主的面前。你如果仔细分析分析他的思想，也许你有片段，也许这句话跟那句话接不上去。所以就是不错，许多时候到了年纪大的时候，因着身体外面的人渐渐衰弱了嘛，所以有的时候你看见在这个记忆上有失落的时候，在思想上有失落的时候，但是很稀奇，在属灵的事情上，因为经过一生在活在耶和华的殿中，因为发旺棕树，发旺如棕树，因为生长如黎巴嫩的香柏树，所以就是你看见吗？我们可以做见证说，到了年老的时候，人要结果。要忙到直将而长发期。所以就是呢，你看见说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知道，基督徒那个生命不光是属灵的生命，而且呢能够影响我们在地上的生命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有让我们记得神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因为第十五节，好选民耶和华是正直，他是我的磐石，在他毫无诡计。 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这些就证明着我们的神是正直的，他是我的磐石，在他毫无悔。所以这个就是安息日的诗歌。但是我们不守安息日，但是呢，这首诗歌应该是我们的诗歌，因为我们天天在基督里面享受安息。所以安息日的感觉应该是这样的。安息日不是少做工或者不做，安息日你知道有以色列人他们是要休息啊、就不做这个不做粗活，那这是他们的感觉。但是真正安息日，我们享受主的安息，我们最清楚的就是我们看见神的工作是何其大，我们看见他的心思是何其多，我们开始欣赏神的工作，尤其是当我们休下了自己的工作。那现在弟兄姊妹，你看见神的工作和我们肉体的工作何等的不同。我们肉体的工作就好像茂盛的草，没有多久就枯干，经不起太阳的晒。但是感谢，只要是圣灵的工作，你看见能够持续；只要圣灵的工作，你看见一人要像棕树一样，一人也要像香柏，能经得起最寒冷的天气，也能经得起最炎热的天气。感谢主，继续。你看见，这就是神在我们身上看。所以这里很明显是给我们看见安息。那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就是没有安息，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他就不能够唱安息的诗歌。意思是在我们光景正常的时候，我们应该能够唱像九十二天这样的诗歌。那么到了九十三天呢，这里告诉我们耶和华作王，他以威严为衣穿上。那这就是给我们看见这个安息是几个国度的安息。所以你明白吗？但就是为什么要讲耶和华作王呢？就给我们看到了有一天我们的主要回来。到了那一天，你知道米赛亚国降临的时候，那就是千禧年的时候，就是我们享受安息的时候。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说国度的安息。而这个国度的安息就是主耶稣在地上告诉我们的，你们要进天国。进天国的意思就是说，等到国度来临，千禧年来到的时候，我们要与主一同的作王。今天我们在地上漂流，好像在大而可畏的旷野一样，但有一天我们主脚要踩在橄榄山上，到那个时候耶和华作王，那个时候我们就真正的进入安息。所以就是呢，你把九十二天和九十三天放在一起，很清楚的，这个安息是指着国度的安息来说。那为什么我们有安息呢？因为我们承认主。不是我们做王，我们做王，我们就失去安息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有的人呢喜欢做头，那做头啊要付很大很大代价。那从前呢，他们这个有人告诉我们说，如果你要把一些这个砖头啊从下面要搬到上面去，有好几层楼上面，那我们就是一个个这样弄上，一个个这样递上去。那么我从下面一个人那里接过砖头来，然后我就把砖头呢就给上面一个，然后再接过来。再递出去，所以你看见了，在我的手里一直是接过来再传过去，接过来再传过去，这样就不会有中断。所以在公司里面最快乐的人不是经理，最快乐的人是副理。什么叫副理呢？副理就是这一边的担子接过来，那边呢就有一个经理替他接过来。但是很多人喜欢做经理，那么经理你看见所有下面的砖头通通压在你的身上。那么许多时候就是呢，我们没有安息，就是我们身上所挑的是千斤重担。我们从来没有看见说，原来我们的耶和华与你作王，我们主就是我们一家人。为什么不把你家里的重担来告诉他？你说他是主，其实呢，你已经在那里说，你有太多太多担。所以我常常说，有的姊妹不做头，他只做脖子。因为他这个脖子不动，你的头就不能动。所以你看见了，我们许多时候在教会、在神的面前也是这样。我们说是让主做头，基耶华人做王了，但不知不觉我们在那里做。所有自己做主的人不会安息。所以就是这叫做国度的安息。你知道以色列人为什么今天没有安息？为什么到处漂流？他就是不肯让耶稣基督做，他就是不承认主耶稣是弥赛亚，到今天还不承认。所以就是你看1900多年到处的漂流，一直等到有一天当主耶稣脚踩在橄榄山上，他们才发现，哦，原来我们所定十字架的那一位原来就是弥赛亚。现在他们可以说他就是我们的，原来定十字架的那一位就是我们的。那弟兄姊妹，等到他们相信的时候，他们就进入安息。这个叫做什么？这叫做国度的安息。这就是主耶稣所说的进天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记得，我们主在那里告诉我们说，进天国 凡分行天赋之人才能进天国，你们要胜过文士和发明之人才能够进天国，是什么意思？很简单，因为今天只有在教会里面基督才是王，今天在世界上你看见这个，你看不见基督的国，只有在教会，只有在我家里面，在我们基督的家庭，在我们个人身上，你看见他是主。只有当你真正他是主的时候，你今天就进入了那个安息。但是不止如此，等到有一天我们真的从这个世界的翻腾的光景里面经过，那么到了一天，到了千几年来的时候，我们真的能够享受那个国度的安息。所以国度安息的实际是在今天，但是国度安息的实现是在将来。那我想这个是很清楚很清楚。所以现在你看见了九十三面说耶和华作王，他以威武威严为衣穿上，耶和华以能力为衣，以能力束腰，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，你的宝座从太初立定，你从亘古就有。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，我们所以能够有安息，这个世界所以能安定，所以不翻腾，因为他的宝座在。所以宝座是巩固我们环境的因素。如果你觉得你有翻腾，如果你觉得不知道怎么办，弟兄姊妹，这就证明说，这就证明说是你的宝座了呢，还是真的宝座？所以这里告诉我们，神的宝座从太初立定，你从亘古就有。但这个是不是表示说没有翻腾的光景不变？所以第三节，耶和华大水扬起，大水发生，波浪腾大，耶和华在高处大有能力，胜过诸水的响声，洋海的浪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叫做安息。有的人呢，有两个画家要画，要表现什么叫做安息。那么结果有一个画家就画了一座很大的山，就安安稳稳地躺在那里。那这个也是另外一幅安息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的安息是什么安息呢？不是那一座大山安息，我们就像那第二幅图画，在瀑布旁边那个小鸟能够栖息在树枝上，你看见它不会动的，因为这个树枝呢乃是连于神的宝座。所以就是在这里你看见有澎湃，看见大水扬起，大水发生，波浪澎湃，翻腾的情形。但是耶和华在高处，如果我们与他一同坐在天上，你看见有能力胜过诸水的响声，洋海的让地上翻腾的，因此我们能够得着安息。所以就是这个就是国度安息的信息，我们今天应该就能享受它，一直等到将来我们见到主的时候，我们看见那就是千禧年那国度实现。所以到了第五节，耶华你的见证被提起，那个法术应该翻作见证，你的剑永称为圣，在希伯来原文是说圣洁要变成你的圣洁，非常有意思，这是个非常特别的一句话。我们今天在主面前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，我们在主里面主那里所得着的那个圣洁要成为什么呢？要成为圣洁，换句话说要叫神的心得到满足，要叫他能够得到安息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所以现在你明白了什么叫做国度的安息。国度的安息不只是我们得到安息，因着我们圣洁的缘故，这个圣洁呢要变成神的殿，叫神也能够得到安息。所以神的殿就是神得到安息。所以我们现在明白在这里边，我们国度的安息不只指着我们的安息，国度的安息也是指着他满足，我们的主能安息。因为不要忘记安息日本来神当初给的，神创造的给安息日的时候，就是因为他满足，你知道吗？他终于可以坐下来。我父亲在这里，但是我想我可以讲一讲我们小的时候的故事。这个我父亲是有名的，这个是个十足的完美主义。那么他这个每次家里都是弄得干干净净，他一共有七个孩子。那么所以呢，他扫过我，那么在我们没有他没有回家以前呢，我们也扫过。但扫完了以后，他一定要再把它扫一遍，他从来不觉得我们扫的是好的，是对的。所以呢，你看见他一定非常非常完美。但什么时候呢？我们看见他坐下来，那就表示他满意。他一坐下来，就表示现在呢，这个全家都干净了。那我们扫过了，他不能坐下来，因为他不满意。所以一直等到呢，他也扫过，他全家都弄清清楚楚了，他满意。所以就是要叫我们的神坐下来是很不容易。我们的神是完美的，那么有一天神满意， 他这就是安息，神得着安息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什么叫做国度的安息？国度的安息还不光是指着我们的安息，国度的安息就是因着圣洁的生命进到我们的里面。当我们磨成神儿子形象的时候，当神看我们，哦，他的目的终于达到，这个他手中的工作终于完成，我们的的确确像他，的的确照着神的旨意。那就是什么？就这个时候呢，神满意了，神满意了，神就坐下来，神满意了，神就安息。所以就是什么？这叫做我们的圣洁能成为圣洁。所以感谢主，你看见了九十二天、九十三天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国度的安息。那九十四天，一开始呢，耶和华你是深渊的神，深渊的神啊，求你发出光来。那就是许多时候我们没有安息，因为我们受冤屈。许多时候我们明明不是这样，但是我们被误会。那么弟兄姊妹，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要失去安息？这个时候你要看见说，我们的神是深渊的神，换句话说，我们的神是表白的神，只有他能叫我们的冤屈能够得到伸展。所以他说，耶和华你是深渊的神，深渊的神啊，求你发出光来。你只要发出光来，人就看你真相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不是说过吗？像何硕文姊妹，他学习一个功课，就是在私下底下默默无声，怎么样人误会他，他就是不肯说。那么有一次，甚至人误会的非常非常的严，非常的要误会非常的大，甚至影响到他名誉了。他为了组织人物，他还是不说话，一直等到有一天有人用权柄吩咐他，他才把真相说出来。所以就是呢，你看见我们的姊妹能在主面前有那么多的共鸣，就是因为他在主面前有安息。什么叫做安息？安息就是我不必为自己表白，我相信主能为我表白。那么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很有安息，为什么？他不必自己表白。你看见吗？人家冤屈他，人家误会他，他一句话也不说。但是最后呢，我们的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证明他是真的。所以就是不是要以为说你不表白结果神就不表白，神表白，不过神的表白不是用你的话，神的表白是叫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。所以就是呢，在这里你看见我们能学一个更深更深的功课，那个功课就是你等着神自己发出光来，让他自己来为我们表白，为我们伸冤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样我们就能学习更深更深的功课。因为只有这样，弟兄姊妹，你才知道我们是不是一个安息的人。那么这个从第一节到第十一节，给我们看见说，许多时候我们觉得受压迫，许多时候我们觉得受冤屈，因为肉体在那里作祟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，比恶人要夸胜，而且一些作孽的人要夸张，他们强压你的百姓，苦害你的产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神许多时候就借助一些非常莫名的环境，一个我们不没法解释的，给你的感觉好像受压迫，给你感觉好像是被苦害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要感谢，你要为这个来感谢，你千万不要用你自己来做什么表达，你千万不要用自己的办法，你千万不要失去那个安息。因为就是这些叫我们能够明白什么叫你肯不肯让主来做，你肯不肯让神来做神，你肯不肯让他来做深渊的神，来做表白的神。如果肯的话，在他没有难处的神。所以就是这个时候我们有没有安息，就在乎我们肯不肯服在神的手下。所以这个第十节，管教列邦的就是叫人得知事，难道自己不惩治人吗？惩治人就是矫正人。现在我们巴不得那个光景能把它矫正过来，就是不是你的方法，也不是我的方法，你看见是主自己的方法。那么到底我们怎么解释我们这样的经历呢？那就是十二节，耶和华你所管教用律法所教训的人是耶和华。所以就是你看见主借助一些环境就是来管教他来管教我们，用律法用他的话来教训我们，那我们这些人是有福的，那这样的人才是得到安息。为什么？因为十三节， 你使他在遭难的日子得享平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得享平安不光是指着我们里面没有良心的空港，得享平安就是你明明摆在个很委屈的环境里，明明好像别人苦待，明明你可以在那里伸冤的，明明你可以在那表白的，但你不肯表白，你虽然经过苦难，你却能够享受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十字架的功课，这个就是我们的主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儿来，我就使他们得到安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个就是安息的功课。那么二十节给我们看，那借着架弄残害在位上行奸恶的，岂能与你相交吗？那这里有一句很有趣的话，在位上，在原文是在宝座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神是在宝座上，我们肉体也常常在宝座上。那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们不可能与神相交，因为肉体是要攻击一人，要将无辜的人定为死罪。我们的主弟兄姊妹就是无辜的。实在说来，弟兄姊妹，最大的冤枉就是十字架的冤枉。我们的主是完全的冤枉，他根本是没有罪，他明明是无辜的人，他们却把他定为死罪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什么叫十字架呢？十字架就是冤枉。对我们的主来，他是个义人，他根本没有罪，但是呢，你看见吗？他将无辜的人定为死罪。还是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现在你们我能够明白，我们里面的生命呢，原来就是这样的生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许多人读圣经，不知道为什么94篇冒出这么一篇来，因为很明显，93篇给我们看耶和华作王，95篇也是给我们看耶和华为大神为大王，超万神之上。你一直读下去，比方96篇第10节，人在列邦中要做耶和华作王，你看见吗？然后你如果再一直读下去，97篇耶和华作王，那么你再读98篇第6节，用角号和角声在大君王耶和华面前欢呼，第99篇耶和华作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很明显给我们看见国度的安息。你所以能够安息，是因为耶和华作王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所以不能安息，因为我们的肉体要作王。神有宝座，我们也有一个宝座。什么时候我们下宝座了，我们就安息。这就是国度安息里面的信徒很清楚的摆在我们的面前。那现在呢，我等我们就来到很重要的一篇，就是解经，这是很重要关键的一篇。来啊，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，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，我们要来感谢他，用诗歌向他欢呼，因耶和华为大神为大王，超乎万神之上，等等等等。到了第6节，来啊，我们要屈身敬拜，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。那这个敬拜就像我们今天所唱的诗歌一样，不光是敬拜神自己，也是敬拜神的道。所以就是今天我们学习安息的功课，最重要的，你不光是能敬拜神，也能敬拜神的道。为什么我们要屈身敬拜，在照我们耶和华面前跪下呢？因为你看，我们看见他的作为，因为我们看见他的道路是永远高过我们的道路。所以第7节，因为他是我们的神，我们是他草产的羊，是他手下的民。我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。那这里的中文呢，跟原文刚好翻相反。那我因为他是我们的神，我们是他草场的民，是他手下的羊。然后呢，才说我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，因为我们他手下的羊。那么羊呢，是听牧人的声音，是他带领我。所以你看见了，现在他给我们又把我们带回到以色列的故事。原来以色列在旷野里面是神手下的羊，也是他草场的。那么现在呢，你写诗人说，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。那以色列在旷野里面就是不肯听他的话。那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都很听话，那弟兄姊妹，你怎么知道我们不听话呢？很清楚，你读下去就很清楚。第8节，你们不可硬着心，想当日在米利巴，就是旷野的玛撒，那时你们的祖宗视我看我，并且观看我的作为。这个米利巴什么意思？米利巴是争闹的意思。玛撒什么意思呢？玛撒是试探的意思。那么试探什么意思呢？试探就是神根本不在我们中间。他们问说，试探神到底神在不在我们中间？ 因为他们觉得好像神不在了，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他们要试探神，他们要证明说到底神还在不在我们中间。那这个叫做试探。明明我们知道神在我们中间，但是呢，许多时候我们要说神到底在不在我们中间呢？我们在旷野里面就试探神，然后呢，我们就争闹。那么弟兄姊妹讲到这里就很清楚啊，那你记不记得以色列人在什么时候争闹？你记不记得他们在旷野里面，在老一代的时候，他们有一次到了一个旷野，没有水，没有水喝的时候呢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们就和摩西争闹，因为百姓没有水喝，所以和摩西争闹，说给我们水喝吧。摩西对他们说，你们为什么与我争闹？为什么试探耶和华呢？因为那是旷野，没有水。那么百姓在那里甚渴要喝水，就像摩西发怨言说，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，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并生育都渴死呢？所以就是摩西后来告诉神说，我向这百姓当怎样行，他们几乎要用石头来打死我。所以就是呢，你看见没，这个就是他们没有水喝的时候，因为你在旷野，所以没有水喝，所以没有安息。这个时候呢，你很自然的就争了，因为你不满，你不满意现在的情形，你里面有一个饥渴得不得满足，现在难道要把我们带到旷野里面渴死吗？他们忘记他们本来当奴隶要当奴隶，他们没有想到本来他们在做奴工，他们完全忘记，他们只看见目前旷野的情形，他们就说难道我们要渴死吗？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以色列人就和摩西就争闹起来。然后呢，这个就是试探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神你知道后来神就让他这个水呢就从磐石里面流出来，那么圣经说那个地方就起名叫马撒，马撒就是试探，又叫米利巴，米利巴就争闹，因为以色列争闹，他们与摩西争闹，就是与神争闹。那么而且试探耶和华说，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，更到底神在不在我们中间，这个就叫什么，这个就叫做试探。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，当我们读九十五篇的时候，就给我们看以色列为什么失去安息，他们为什么不能够进迦南。那么我们不要忘记和这几个故事有很大的关系，他们一直和摩西争闹，和环境争闹，和神争闹，那么一直试探我们的神。所以他说，那时你们的祖宗试我看我，并且观看我的作为，四十年之久我厌烦那世代，说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已经不晓得我的作为，所以我在怒中起誓说，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，他们再也不能进家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回头去看，到底他们在什么事情上叫他们不能够进家？那么这里很明显，在这里指两件事情，第一就是米利巴和旷野的马撒。那么大家还记得吗？这一代的以色列人呢，当他们经过旷野没有水，他们吵着要水喝，结果摩西呢还是给他们水喝。那么那次弟兄姊妹，你要知道，神他你知道摩西的好处就是在那个时候呢，他能够来到这个神的面前，告诉神说，你看我向百姓应当怎样行。所以那个时候神就对摩西说，你手里呀、啊、要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，然后呢我必在河烈的磐石那里站在你的面前，你要击打磐石，然后从磐石里就水流出来。那么这个就是圣经所说的从旷野里面要开出江河，因为你不要忘记了，这里是两百万人，所以要叫两百万人能够干渴能够得到解决，那么这个磐石留下的水流出来水一定像江河一样。那么这里我盼望给弟兄姊妹有一点的印象，就是你如果到这个西乃旷野去，你会发现西乃旷野在好久好几年根本在海底下，那么现在它浮到海的上面。所以非常有趣的一件事就是说，它这个每一个大的磐石里面都是个大的蓄水池，那不知道什么时候啊，慢慢的，你知道，因为太阳一晒啊，它里面呢有一些的这个水，有一些盐分，那个盐分呢慢慢蒸发以后就变成像盐巴一样的东西。那这个盐巴这个东西不小，慢慢就把那个这个磐石里面的缝，本来这个蓄水池嘛，那里面本来在外面有个敞开的口子，但是慢慢的那个蒸发以后，那个盐分呢就把那个敞开的和裂痕那个地方就把它通了补过，都补掉。所以你晓得，如果今天你在旷野，这个西乃旷野要牧羊的话，那么尤其你要水喝，你的水从哪里来？那摩西呢，从小他就学会了这个技术，所有牧羊人都知道啊， 你如果到一块磐石面前，你要水喝的话呢，你只要轻轻用你的木杖啊，轻轻的敲。你如果敲到比较软一点的地方，那就是当初啊，这个蓄水池封起来的时候，那不是那个有缘分嘛，缘分把它封住的地方，就是把它这个封住的地方。但如果你轻轻敲的话，慢慢就找到原来的裂痕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因为里面的水压非常的大，所以你如果能够知道它敲在什么地方的话呢，这个水就从里面蹦出来。那么那个水啊，那压力大到的地步，他们常常有的全家人就给冲到好几丈远的地方去，因为那个水一出来，那水压非常非常的大。所以你知道，你像摩西在旷野里面，虽然没有水喝，但是常常你知道，根据他的经验呢，他找一块磐石敲一敲，这个水就出来了，他里面就得到干渴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这一次是200万人要水喝，这一次不是摩西一家人要水喝。如果摩西一家人要水喝，你随便找一个磐石敲一点，他水就出来。那这一次呢，你敲那个磐石以后，那个磐石必须在旷野里面看江河走。你要叫200万人这个得个干渴，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件事根本不是摩西做的。所以感谢主，你看见吗？所以神就告诉摩西说，他说你呢拿个杖，然后呢我必在河里的磐石站在你的面前。那什么意思呢？那就是神给摩西暗号，这是那块大磐石，神创造整个磐石的，神知道哪一个磐石里面可以开出江河来。所以呢，神站在哪一块磐石上，那么你看见摩西就击打那个盆，那实在果然神迹发生。你看见那个水就源源不断流出来，就解决了大概200多人的干渴。那么弟兄，这就是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的，神在旷野里面从沙漠能开出江河。那么那个故事是哪里的？那个故事就是摩西击打磐石的故事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原因就是他们争闹的结果。所以那个地方叫米利巴，那个地方叫马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很可惜的就是，应该这个年轻一代学好了很好的功课，你看见吗？不是年老的一代已经学过这个功课了，他们争啊吵完闹啊，结果你看见吗？神还是给他们水喝。不过不要忘记，这个是发生在哪里？是发生在这个西乃山以前。所有在西乃山以前，他们就是埋怨，你看见神的手没有领导他，所以你看神照样给他们水喝。但有一件事你知道吗？他以色列人为他们这次所有水喝，现在神就给那个地方起名叫玛莎，又叫米利巴，一面是试探的意思，一面争闹的意思。试探就是说你耶和华是不是在我们中间，然后呢这个争闹就是他们和摩西争闹，和摩西争闹就是与神争闹。那在旷野里面定什么？你一点点的没有水，他们就不行了。那么这个是神在旷野里面给他们。如果他水和等着他，如果他们真的学了这个功课以后呢，那弟兄姊妹，38年以后，你记不记得他们漂流了38年，后来又回到迦南，但是很奇怪，38年以后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们又和摩西争闹，同样的一般人，不过现在换成第二代，所以等着他们回到迦底斯的时候。圣经说米利安死在那，所以米利安不能进迦南，你看见吗？这个第一代不能进去。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，会众没有水喝，就聚集要攻击摩西和亚伦，那么又来了。然后他们就对他说，你们为何，他说你们为何把你，他说啊、他说我们的弟兄曾死在耶和华的面前，就是老一代的以色列人说，我们恨不得与他们同死。你看他们竟然放肆能讲这样的话，你们为何把耶和华的会众领到这旷野，使我们和牲畜都死在这里呢？你们为何逼着我们去埃及，领我们到这坏地方呢？这地方不好撒种，也没有无花果树、葡萄树、石榴树，也没有水喝。你看38年以后还是没有学这个功课，回到迦南他们又是和摩西争闹。那这次呢，弟兄姊妹，神告诉摩西说，你拿个杖，他说你拿个杖去，你和你哥哥，那么在会众面眼前呢，你要吩咐磐石流出水。那这是神对摩西的吩咐。那么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这个摩西呢就从耶和华面前取了一根杖去。那现在你明白了，这一根杖不是他第一次击打杖这个磐石的杖，不是，第一次呢是他过河的时候那根杖，
这次不是。这次呢，那根杖呢，原来是你记不记得有一次这个可拉后裔人被痛，然后呢，神就做个试验，要12个支派都把杖呢放在神的面前，过一个晚上，看看哪个杖呢发芽，你记得吗？那发芽的那根杖就是亚伦的杖。所以我们的这一次这根杖不是第一次击打那根杖，这个杖呢可以说就是亚伦发芽的那根杖。那发芽的杖代表什么？代表蛇。所以这次呢，你不能再击打那个杖，因为已经死过了，已经复活了，所以你不能够呢再击打那个磐石。那么这个有道理的，因为40年前的那个磐石在希伯来原文是个低的磐石，那么现在40年以后这个磐石在原文是个高的磐石，那么基督呢就是那个磐石。那么低的磐石就是告诉我们，我就是预表说我们的主来到地上，为我们成为，为我们降杯，他在十字架上被神击打了，所以就流出活水的江河。那么这个我们都明白他的意思，但是现在他变成高的磐石，他已经升天了，所以他已经得到荣耀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今天你能不能把磐石再打一次？不能，因为他已经从死里复活，你不可能把他带到基磐石，再把他这个钉在十字架上，明明羞辱他，不可以。所以这次你看，你摩西做了一件很美的事，神叫他说你要在他的面前吩咐磐石灵水，意思就是说，现在我们的主已经升天了，现在你只要祷告，圣灵就降下来。圣灵就可以浇灌，圣灵就可以充满，你不需要叫主耶稣再进一次十字架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里这是为什么？你看见摩西把磐石击打了2次，后来就得罪神了。那么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，神就是摩西和亚伦说，因为你们不信我，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，所以你们必不得领这会众进我赐给你们的地方。那弟兄姊妹，第一代人全部没了，就在这个米前里面当中，剩下的亚伦跟摩西，而亚伦跟摩西所以不能够进到迦南得到安息，为什么？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你如果从后面，他们击中了他的灵，他的灵被击中，所以他生气。那因为生气的缘故，你看见吗？他不只是击打磐石，而且把磐石砸了2下。那在福音真理上这是很严重，这就等于把主耶稣再一次钉十字架。所以你看见吗？神绝对不能放松摩西。这次你看见摩西因为这个缘故，他不能够进到埃及，摩西就不能够进迦南。最后呢，他求神说：“让我不管怎么样，他一直求神。最后神说：罢了罢了，我最多让你进上到尼泊山看一眼就完。”然后神把整个的迦南给他看，然后呢，神就秘密的把他们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摩西一直到最后没有进到迦南。摩西如此，亚伦也是如此。所以这里很明显，等到摩西不能进迦南，你能肯定第一代没一个进迦南，除了迦勒跟耶稣啊。所以在这里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以色列人怎么失去安息？那个安息很简单，神说你要吩咐磐石流出水来，结果呢，他击打了2次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根据这个缘故，你看见吗？结果那个地方这次不在，这次那个地方不叫米利巴，这个是水叫米利巴，地方还是埃加底斯。上一次你知道这两个矿也不一样的啊，一个是俊的矿，一个是寻的矿，也不一样，更不同的地方，就不要把它弄错了。但是呢，上一次那个地方叫米利巴，现在呢，这个水叫米利巴，这个水流出来的水叫做米利巴水，这以色列人还是得罪干渴，他们还是解了干渴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他们得罪神，所以神在命中启示说，他们断不能进入我的安息。那弟兄姊妹，当他讲到米利巴的时候，不只是说米利巴的地方，也只是米利巴的水。你如果仔细的读以色列人，这个第一次在米利巴或者在什么地方，在这个。什么山？马扎，在马扎那里，你知道那次以色列人并没有因为这个缘故，神说我断，你不断不能进去。不，你知道吗？这个40年以前跟40年以后，同样的功课，神把它合并成一个。 那么你看这一次是谁不能进去呢？严格说来是摩西亚伦不能进去，那就代表什么？就代表整个，因为他们整个第一代剩下最后两个。那么我再说啊，这个加勒跟约书亚是完全例外的，是老的一代呢只剩下两个。那么这两个如果不能进去，就是所有这人老一代都不能进去。所以就是你看见为什么在这篇诗篇里面特别讲到这一段的故事，然后神说在怒中启示说他们断不能进入我的安息，换句话他们不能进入国度的安息，他们不能进家。那么的的确确我们晓得摩西是没有进家，很多人很替摩西抱不平啊，因为很爱摩西。那么一路上你看见摩西那么辛苦，觉得他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那么怎么最后呢？就假设有人告诉我们说这个大地君不能发脾气，小地发脾气不要紧，大地发脾气根本家人都不能进去。因此如果你读圣经，如果你敬畏神的话，你知道你现在看得很清楚，你看到为什么摩西能够这一次为什么他失败呢？就是因为他的灵被提动。所以你看见吗？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是这个蒙召的多减少，连摩西和亚伦都看到，这个叫人不能不叹一口气。所以就是你现在很清楚给我们看见，你再回到刚才我们诗篇第95篇第八节，你们不可定着心，像当日在米利巴就在旷野的玛撒一样。神给他们机会，经过40年他们还是没有学好这个功课。你看见吗？就在摩西身上都失败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在主面前要受警告受警惕才可。你看见在进天国这件事情上，你看见神一点都没有放，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，一定要尊主的名为大。我们看见说无论如何我们不能与神争吵，许多时候我们说我们没有与神争吵，但是我们与环境争吵，我们不满意神给我们的环境，我们不满意神给我们的儿女，我们不满意神给我们的妻子，我们不满意神给我们的丈夫，我们不满意神给我们的上司，我们不满意神给我们的下属，我们没有想到神所给我们的这个。所以就是什么时候你一争闹你就没有安息了，你可以扔着刀子，可以扔着玻璃，可以扔着爱，但是问题你让我们记得，我们是不是他手上的，是不是他手下的羊？我愿你们今天听他，就不可应着心。那不可应着心什么意思？就是不要与神的环境争闹，不要看不上神所给我们的环境。因此呢，因为这是神所给我们最好最好的功课。所以因此呢，你看见了加勒得胜了，约书亚也得胜了，千人倒在他的右边，万人倒在他的旁边，你看这三都没有人倒。所以但愿我们能从这里学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功课。你看见为什么在这里特别是提到米利巴，特别提到玛撒？那么第二代等到40年以后，以色列人再我说40年，其实是38年。38年以后，等到以色列人再回来以后，还是回到哪里？还是回到加底。那加底斯就是圣殿。你看见说第一代的人是在加底斯打了探子去，后来他们心融化了，所以他们就不肯去暴动了。那么神就说：“我断不能让他们进入安息。”这是第一代开始的时候。那么到了38年以后，你看见吗？这个功课还是没有学好。你看最后，你看见连摩西跟亚伦还是没有进去，明明告诉他你们不能够进去。所以从这里弟兄姊妹，我想我们就看得很清楚，因为那时你们的祖宗视我看我，并且观看我的作为。四十年之久，我厌烦那世代说，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，竟不晓得我的作为。所以这个就是神是有一番作为，但是他们看不见，他们心里迷惑，他们只看见没有谁，他们就与神争吵，他们不满意神所给他们的环境。所以就是但愿我们能在主面前学一个这样非常重要的功课。所以你看见吗？这是给95篇就是给我们看以色列人他们是怎么样的，能够怎么样失去了他们的感情。他们在家里到了家里快到门口了，结果不能进，从那里就开始漂流。就是38年回来，就是呢摩西还是不能。所以就是呢，你看见说加底斯是自愿的地方，米利巴是自愿的地方，旷野
去适应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要忘记，旷野是神把我们带来成熟的这个过程，经过四十二代。但是我们如果不小心的话，你看见我们就好像以色列一样。那么当我们体会肉体，我们就不肯接受属下的工作，你看见老一代就倒闭了。所以我想弟兄姊妹，这里很清楚，一直到九十五天，就给我们看见这个以色列人是怎样的失去那个国度的安息。那么这里很明显的指给我们看，是米利巴的故事，是玛莎的故事，也就是那个，也就是那个从矿沙漠里开江河的那个。那么感谢主弟兄姊妹，但愿我们能够从主的话里面能够得到安慰。不过也如果有的人对摩西太难过的话，那么给大家一个安慰，你记不记得这个主耶稣在变化山上的时候，你记得摩西也在哪？那么怎么去那里我们不知道，所以我们不要，这个原则是很重要的原则啊。有的时候我们想说，那么这个，但是你看见说神最后摩西还是进了迦南，但是怎么进去我们不知道，是神做的工作。所以我相信说，今天我们相信主给我们国度的真理是对的，我们应该看见说要进天国。那么虽然好像这个好像这个标准高远，因为谁从来没有降临到这里，但是感谢主，什么时候这个做王的圣灵在我们里面，我们能服到那个王底下，能让耶华做王，我们能够让主做王，那今天我们就能实际的享受国度的安息。到了那天呢，我们就能够进到国度的安息。我想今天呢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我们下一次呢，我们从九十六篇一直会讲到这个一百零六篇。那盼望弟兄姊妹回去的时候，把这几篇呢，稍微看一下。我想下一次我们不能像今天这么细，我们要稍微快一点，我们把它做一个中览。那么这样，我们就可以把诗篇第四卷，我们就叫出来。我们低头，也就简单的打开。